定多前书七章的25到40节，论到童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，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缠着你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也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无用不用事物的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？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？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？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牢笼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；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。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长守节更有福气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阿门。
谢谢雅茹。我们今天从25节开始，但是我们还要再提前一节，24节那个地方，前上下文我们能够把它并在一起哈。24节里面讲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哈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的这个条这个前提往下走哈，论到童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他这里已经强调了没有主的命令哈，意思就是他说我既蒙主连续能够做忠心的人，他自己有信心，他知道他是主蒙主的连续做忠心的人啊，他就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哈。保罗是单身的哈，所以他对单身人的一个建议，他站在那个立场上，单身的立场来阐述，为什么单身的好处在哪个地方哈、哦？然后他也强调了，他没有主的命令哈、哦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别的地方呢，比如说雅居啦、百基啦，这个他们也是一对夫妻哈、哦，他也还帮助了保罗哈、哦。所以就是这个是保罗的立场哈、哦，不是没有主的命令，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。有的人神给他有单身的恩赐，有的人没有给他单身的恩赐，就结婚哈、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表达， 保罗的立场哈、哦，然后他为什么会表达这个立场？26节他说，因现今的艰难哈、哦，越复杂的环境，如果单身的时候就很容易解决哈、哦，然后但是现今的艰难这个意思就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诱惑，当时他们那个哥林多教会也面临许多的许许多多的挑战哈、哦，然后要去解决的时候，如果家里还有好多的事情要等着你解决，你根本就没办法专心来处理这个神要我们做的事哈、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，我们蒙召是什么身份的时候呢？他这个地方讲说，人不如。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住安常才好。意思就是什么？守住原来的身份，安于现状。神给你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，如果有妻子缠着的呢，就不要脱离哈；没有妻子缠着的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其实这个妻子缠着的，或者是丈夫缠着，这个早期是因为。家里一家之主大部分都是都是丈夫，所以妻子需要靠着丈夫哈、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形容缠着哈、哦。但是现在这个改变了，有很多女生呢也比男的也不弱哈、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，有婚姻关系的人就不要求脱离婚姻的关系。然后，如果没有结婚的呢，也不一定要，就不要求妻子。意思就是说，单身也有他的好处哈、哦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。所以，现在的那个婚姻呢、啊，现在的这个男女的关系哈、哦，常常好多非常杰出的这个弟兄哈、哦。或者是姐妹哈、哦，有时候为了这个两性的关系哈、哦，常常跌倒了。然而在这个地方，他提醒他说：“你只要是在婚姻中间，你若娶了妻，并不是犯罪哈、哦，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。这个肉身为什么会受苦难呢？”因为你一个人的话就很容易解决，如果很多事情你又有孩子又有家累的话，你会发现第一个肉身受苦难的这个女的就要受生产之苦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不听话或是什么，这一些东西都是一个还有妻子不顺服，先生不爱太太，这些都是苦难的来。源头哈，保罗说他希望我们免了这个苦难哈。然而苦难中间，其实面对苦难，有的人就学到了功课，然后夫妻之间更加的同心，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一种祝福，一种看法。然而大部分的人因为人嘛，就是罪人，常常就是吵吵闹闹，离婚几次都有啊。所以这个苦难就来了哈，然后第29节，弟兄们，我对你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就像没妻子哈，所以时候减少了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见主的时间是越来越少，我们看到有一些有妻子的就像没妻子，两边看到也好多两地分离的。妻子在这里工作，先生在那边工作，就好像没有妻子一样啊、哦。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。我们以为就是这个有很多的家财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上帝的观念里面就是你即使有很多很有所得的。但是，就像无有所得，意思就是我们的所有都是奉献给神的，就像我们只是一个管家， 就像没有一样哦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哈，如果是为自己而做的话，你会非常的辛苦哈，一天到晚就受到这些搅扰啊。然后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，因为这个世界很快的过去，你现在拥有一些东西，但是很快的就不见了啊。保罗说：“我愿32节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。所以，如果单身的话，你真的是就只要为主的事挂虑。这个挂虑是一定会有哦，但是挂虑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们的头发是白了很多哦。挂虑的事情是真的使我们伤身体哈。然而，他这个地方就说。”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你挂虑的是为主的事，主自己来报答你哈。我们只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，主自己就帮助你哈。但是娶了妻子呢，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他是要讨妻子喜悦，因为如果不两个人不合一的话，那。这个很不好的见证哈，所以为了是讨妻子的喜悦哈，我们挂虑我今天是不是又得罪了妻子什么这些事情哈，这些人的事情，这个挂虑，因为他有太多的罪在当中哈，所以这些挂虑呢，就是造成了我们这里讲说了，希望无所挂虑。开开心心的，或者是很有果效的来服侍神哈，哎，那这个挂虑是会使我们分心哈。然后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哈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所以没有结婚的人，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啊，身体灵魂都圣洁，从这方面呢，哎，要提醒我们身体灵魂都要圣洁。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要叫丈夫喜悦，同样的原理哈、啊。所以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，结了婚的人的重点在哪个地方，单身的人他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讨主的喜悦。其实结了婚的人也是可以讨主的喜悦，但是也要讨配偶的喜悦哈、啊，所以就容易分心了、啊。所以。他说这些是为我们的益处哈，让我们行合宜的事情哈，很得体的事情哈，使我们可以合宜的事呢，就是使我们能够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哈。如果第36节，如果他自己带他的儿女不合宜的话，意思这个女儿很想结婚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勉强哈，然后。你也不要勉强他不结婚哈、哦。所以，如果父亲有能力可以指导这个女儿怎么行的时候，你也要观察这个女儿。如果女儿不适合单身的话，你就让她去。然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，这个也不是罪哈、哦。所以这个一再讲到就是父亲如果能够控制的话，然而他上面说按我的意见，如果能够长守节更有福气啊，意思就守住自己的目前的情况哈、啊，他说更有福气哈、啊，这个他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，他觉得他是被神的灵感动讲出来分享他心里面最。被触动的这些话来跟大家分享，跟单身的人分享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这个问题，保罗对守单身的人还有婚嫁的有什么看法？为什么呢？哦，他是他自己认为还是主告诉他的？他的解释我们能够理解吗？
好，谢谢黄师母啊。这段开始的时候，25节他说是他自己的意思哈。那到了第40节，他说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哈。 那25节说没有主的命令，就说没有主直接的清楚的命令啊，但不等于说他讲的这一段话只是保罗个人的意见啊。那第40节很重要哈，他提醒我们，他讲的这一段话哈，虽然没有主直接的命令，但是呢，这是圣灵在感动他所讲的话啊。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，所以这段话不是人的意见，也是神。圣灵啊，借着保罗所讲出的话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啊，在这个受逼迫、教会遇到艰难的情况下，人应该做的一些的选择啊。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去读哈，保罗为什么极力的推荐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要守独身？那他给出这个至少3方面的原因啊，大家可以琢磨一下。
这一段主要是谈了这个，是不是要单身的问题哈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啊，最开始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就是第25节，这个我没有主的命令哈，他说这一段话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一章，他就说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，所以这个就是。虽然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他也是受神的感动，说出了这样的话。那这些话，到底怎么执行呢？那保罗就是还是这一章哈，第7章的那个，第6章的第12节那个经文，就是我们也可以解开这一章的那个钥匙哈，就是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那保罗说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单身？那他的原则就是说，我说这话不是要牢笼你们哈，要按照每个人神给你的恩赐去做，神给你的心意去做哈。有的人适合单身，神给他这样的心智，他就能做到。但是你自己硬做的话，你这个就会出问题哈，靠自己去硬做就会出问题，所以这是保罗给他们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不要受辖制，还是那样，不要一刀切。然后我们又讲到了这个，36节到38节，这个儿女要不要这个出嫁哈？女儿要不要出嫁？这个就觉得父母亲怎么会不让女儿出嫁呢？有一点奇怪哈。那个，但是我们讨论一个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环境哈，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在那种逼迫的情况下哈，还有一种可能他们就是愿意自己的孩子哈，就是完全献给神。就是完全献给神来，一生服侍神哈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保罗也说，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心智的话，就可以哈、啊。但是也不要强迫儿女要出嫁了就去出嫁。这里我们说到这个对儿女哈、啊，现在就是大了也不要去逼婚哈、啊，逼婚呢会出现很多坏的效果哈，就是我们也看过，有这样的人哈，硬逼着去结婚了，就是为了让父母亲开心，但是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哈，所以就会带来很多这样的伤害。这个不要出嫁跟躺平不一样哈，就是躺平就是没有神是消极的，是享乐主义哈，或者是。就是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责任的。但是这个，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，作为单身，那个是有神的呼召，然后把自己献给神，一生愿意献给神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也想到，我们小组有分享到那个，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就是神有说那个，儿女长大了要离开父母哈，要成家，那这个是神对家庭的祝福，这个是原则，也不是违背的哈。这里说的就是那个单身属于特殊的情况下，有神特殊的呼召，或者是当时的环境的
逼迫他们居无定所哈，生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，可能是对单身的一种特别的那个感动。所以保罗自己也单身，但是他是把自己交出来就奉献给神，而且要死在断头台上哈。所以他就是他这样看来，他就是没有牵挂哈，在这世界上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神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彼得，那他被呼召的时候已经结婚了，所以他神也没有说让你单身了去服侍他哈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一刀切哈，然后我们在劝慰别人的时候，该怎么样做的时候，要本着容神一人的原则哈，不要去牢笼别人，自己这样不代表别人要这样，然后不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哈。所以我们在劝慰人的时候，也是要有那个圣灵的感动哈，说出神的话来，不要说把自己的心意加在别人的身上。
好，谢谢 Alice 讲的这么周全哦。注意第26节，保罗说：“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呢，人不如守住安常才好，就是守住自己目前自己的身份，不管是结婚的呢，或者不结婚的。那特别要注意31节啊，他讲到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，他意思就是说主来的脚步近了。”虽然在那个时代，基督徒受逼迫，虽然那个时代社会的环境啊，因为很腐败，很多道德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，那保罗这样建议他们这样做。刚刚那个艾斯讲，不是要牢笼你们的，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，目的是得以殷勤的服侍主，没有分心。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结过婚的，都晓得这个分心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了家庭啊、小孩啊、各种事情操劳，都会占据我们的时间。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守童身非常好，但你结婚了也不要慌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按照神给我们的尺度啊，我们来守住目前的身份，这就够了。那有儿女的哈，他们出嫁就应该出嫁。其实父母都希望儿女快点出嫁，每天待在家里面。而且家传宗接代是个好事儿，是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这边讲，主要是讲对服侍神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子最好。当然对每一个人不同，对每个人恩赐从神那边来也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就见仁见智怎么行事。
好，谢谢我长老爱丽丝的分享啊，借着大家的分享啊，把握住这一段的这个重点的啊，很好啊。他不是讲这个婚姻不好哈，好像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哈。保罗强调独身哈，这是一个恩赐，专心服侍主，不要分心的事哈，好像让人感觉婚姻本身是有问题，不是的哈，婚姻是神所创造的哈。是要赐福在婚姻当中的哈，也要借着夫妻来生养敬虔的后裔，这些都是好的哈。但今天这一段是在特别的语境下哈，就是刚才吴长老点出来的那两点哈，26节说是艰难的时刻哈，然后后面讲到29节哈，时候减少哈，把人的眼光引向永恒哈，在艰难当中，在教会受逼迫当中。夫妻、家庭、儿女，真是会增加更多的艰难啊，更加的痛苦哈。这次我去四川秋雨圣约教会，听到一个见证哈，这个家庭警察进来了啊，他们家开放给这个学前班在上课，那警察进来呢，就告诉说所有人都不要动哦。但你想，学前班3、4岁的孩子哪听，那么容易就控制呢？所以这个孩子就。动来动去，哇！警察就很粗暴对待这个孩子。那边上的父母看到这种情况，那他们心在痛啊，他们不能不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引起了这个跟警察之间的冲突哈。这个妈妈被打，爸爸被打哈。所以你看，有儿女在这个被逼迫的情况下，会带来更多的艰难哈。所以这是保罗这里讲的哈。我们知道哈，在这种情况下哈，这是保罗给出的第一个原因，啊，就是在他的观察当中知道， 逼迫要来啊，所以鼓励大家哈，守住你目前的身份哈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讲说现在的事都会过去的哈。这是29节到31节啊，把我们的眼光引向永恒啊。啊，现在这个苦难都是至暂至轻的啊。现在这个夫妻的关系，将来在永恒当中也不娶也不嫁啊。这个神要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哈，不要被现实的事情所缠累哈。这是给出的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就是32节到35节，特别是35节，是从这个殷勤服侍主啊，不分心这个角度鼓励我们哈，这个守住目前的这个，如果是独身的身份哈，就守住这个身份。那整个这个眼光是鼓励我们用永恒的价值来衡量现实的事情哈，让我们不要被现实的事情所缠累，可以专心的做在永恒当中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。
前面两组分享的特别好哈，我就有一点点的补充，就是大家还记得当时保罗写《哥林多前书》是主后55年，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那个尼禄皇帝还没有上台，但是迫害早就开始了，在从50年后期，就是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这个迫害已经开始了。当时的皇帝克劳迪呢，他是刚刚。公元49年呢，把这个犹太人包括基督徒赶出了罗马啊，各地呢都发生了饥荒。那基督徒呢，随时就面临着可能是被抓、财产被没收、家庭被迫分开的这个情况下啊，听着跟那个西安教会有一点类似哦。然后保罗在当时呢就觉得是多一份的这个家眷，实际上就多一份牵挂，同时也多一份危险。所以说呢，他就提出了，就是说个人呢要安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，不管是你是已婚的也好，你是未婚的也好，你不要像围城里面一样的羡慕人家，你守在自己的位分上，这个圣洁的、荣耀的、忠心的来服侍神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29节就提到时候减少了，意思就是说剩下的时候不多了，因为保罗当时就是认为这个末世快要来了，因为当时环境很差嘛，就是就他会觉得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末世已经很近了。我们今天其实也要有这样的紧迫的这个感觉啊，主快来了。然后，所以他用那个5个就是很经典的这个比喻，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婚姻当做永恒的事情，不要把婚姻看得太重了啊。哀哭的像不哀哭的，就说你要相信这个苦难不是一个永远的。啊，这个很快不哀哭的日子会要来的，是吧？快乐的像不快乐的啊，买东西的像这个没有无所有的，是吧？用事物的像不享用的，就说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将要过去，很快这个世界所有的我们今天所喜欢的什么房子、车子哈、啊，这些票子是吧？这个所有的外貌、什么制度啊，这个运行方式、社会结构啊、经济、政治、婚姻制度都要过去啊，就是就像那个启示录所说的，这个新天新地，我们在将来在天上，我们没有婚姻嫁娶的。所以说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不要把今生的东西抓得太紧，主快要回来了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说这个在这种混乱的这种。末世的情况下啊，保罗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是单身的呢，你可能可以更多的把你的时间啊、精力奉献给主；但是主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婚姻的这个条件下呢，你就是既服侍主啊，也负责你的婚姻，维持你的婚姻。这个我就想到那个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啊，他的他本人在国内啊，他的妻儿这个是在美国，网上就有很多批评的声音，说他好像这个。不，那不敬钱，怎么还考虑这个？实际上，他是把他的妻儿留在美国，他一个人才能在国内更好的服侍，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啊！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全家商量以后的选择。所以，无论是全家在一起服侍也好，或者是他一个人啊，在危险的境地下服侍也好，这个都是主圣灵给他的启示啊！也求主这个啊，看顾国内那么多啊受到迫害的这个家庭教会的。带领人真的是早一天来释放他们。
非常阿门。前面三个组的，我们真的是按照师母提的9个问题在回答，好，在思考。第一个就是，保罗的立场，哈，他是婚嫁也好，但独身也好，哈，并不是一味的要寻求单身，因为 婚嫁可以生养众多，就像刚才吴长老说的哈，那一切呢，受圣灵感动，靠神怜悯来理解婚嫁的和不婚嫁的哈。那我们弟兄姐妹也分享这一段经文，对我们非常有帮助，让我们很释然，不是说要为自己女儿大了还没有结婚而去担忧啊，真正担忧的是我们要一切交给主，我们自己没有主权哈，我们在主里求敬虔，求成长。那第二个，现今艰难，因为有外在的逼迫，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，而且还有末世观，就是说耶稣快来了，那么大家信徒都要抓紧准备，为耶稣基督再来而做准备哈。而婚姻有可能现实中会带来一些挂虑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分享哈。为什么说现今艰难？第三个呢，说妻子缠，为什么是妻子缠累丈夫，而不是丈夫缠累妻子哈？这与当时的文化是有关的，女性是担待家务事情的，所以呢，对于婚姻里面的事情会有很多的负担，同时呢，也是表明一个婚姻的关系，男人呢担待经济来源来支撑这个家哈，所以这个是缠累，只是从客观的描写。第四个呢，肉身必受苦难，因为婚姻需要磨合，会有矛盾，而且婚姻会有责任压力，夫妻可能会奔波，疲于奔波，所以呢，婚姻不是罪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婚姻会带来的现实的困难，这个是要认识的。第五个呢，时候少了，那是指的世界走向终点哈，一切都是短暂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天路客啊，而不是在地上永远居住的，所以不要被今生的各种事情所捆绑，要以神的国、耶稣的国为意为重点啊。第六个挂虑什么？挂虑什么呢？就未婚的可以专心的去挂虑主的心思意念哈，去想天上的事情。已婚的事呢，已婚的人呢，可能会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世上的缠累哈，一个呢也可以去专心去仰赖主。但是呢，时间是被分掉的哈，这个也是个现实，所以精力会被分散，这个分心是自然的。第七个，什么是合宜的，什么是不合宜的？有利于灵命成长的，有利于神国的，是合宜的。不合宜的呢，就是说不分心的和不成熟的事情，像婚外情啊这些追求婚姻的一种萧瑟潇洒，就是一些过度的追求哈，这些剩余追求神，这些是不合宜的。第八个呢，丈人可以随意办理女儿的事是什么意思呢？父亲哈。有两个权利，一个是保护女儿，第二个呢要有尊重女儿，所以呢要顺个人的情况，靠圣灵来带领，不是强制。第九个，何时再嫁？我们组的分享就是对方是主里的人，艰难时期，如果像一个大船，很难一个小的舵来掉头哈，所以呢一切靠神来掌舵，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。重点就是为主而活，心思意念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，这个告一段落啊。从第五章、第六章到第7章哈，保罗把各种的这种，跟这个婚姻性有关系的主题哈，详详细细的跟我们讲明哈，有非常实际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哈。那我是上个月有回国探亲、探访一些的教会哈，有1个月的时间，10月21号到11月21号哈。那感谢主哈，神的带领哈，让我看到很多哈。本来我的主要的目的探访3个被逼迫的教会和肢体，一个是长沙的这个曹三强牧师，再一个四川的秋雨圣约教会，再一个就是厦门的啊寻思顶的教会哈。那这3个我都去了啊，也听到他们的见证哈。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哈，神还很奇妙的，让我在成都有参与，正在被逼迫的西安教会的小组查经啊，所以这都是神给我的 surprise 啊，good surprise 啊，所以我会接下来呢，连着几周跟大家陆续的分享，神让我看到的这些美好的见证哈，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啊，也让我们能够了解目前在国内教会的情况哈。在海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知道怎么去，支持他们，为他们祷告哈。所以明天早晨，我们这个灵修之后啊，我们到8点半结束， 那8点半到9点钟啊，我会有半个小时给大家分享，是第一次哈。那以后可能是我不知道会讲几次了啊，但是连着我把我看到的、经历到的，尽量跟大家分享哈。那星期三的美国美东时间的上午8点半到9点钟的时间哈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从明
好
天
嘞，
开始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来背诵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23节，我们一起来哈。哥林多
更
前
多
书
前
十
书
章
十
二
章
十
二
三
三
节，
节，
凡
凡事
事
都
都
可
可
行，
行，
但
但
不
都
都
有
有
益
益
处，
处，
凡
凡
事
事
都
都
可
可
行，
行，
但
但
不
不
都
都
造
造
就
就
人。
人。
哥
哥
林
林
多
多
前
前
书
书
十
十
章
章
二
二
十
十
三
三
节。
节，
亲爱的巴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提醒我们。专心的来寻求你，专心的靠你而行，专心的与你建立关系。然而，这世界上太多分心的事情，帮助我们继续的调整我们的脚步，以至于我们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，圣洁。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一些事情，让我们走在当中，不偏离左右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引导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帮助我们来阻挡这一些让我们分心的事情。我们谢谢你。继续的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强，以至于主啊，我们所做的是因信心大小而蒙你的祝福。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，主啊，真的是草木和谐，只有你的同在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你的荣耀，看到你的大能。谢谢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。都是要讨你的喜欢，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往前走，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恩典、怜悯成为我们岁月的冠冕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越走越依靠你、亲近你、顺服你。把我们善后悔的脚步都交在你的手中，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，
阿
门。
门。